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成了合法，这是耶稣的功劳，是因为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其实亚当夏娃在没有吃禁果之前呢，跟耶和华是面对面的，是和好。你晓得上帝给人的最早的一个诫命，当然后来有很多的诫命，最早的一个诫命只有一条，你晓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创世纪2章16节到17节的，讲的耶和华上帝吩咐他们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条禁令，这是一条诫命，告诉他们的。人和上帝成为仇人，是因为不听上帝的话，是要想我做神，像神，圣经里面讲如神，像神，以至于和神失去和好。今年五月啊，过世一位我们啊当代最有名的一位啊这个卫道学家，叫 Ravi Zacharias， 他就住在我们 Atlanta。那我常常听他的讲道，那他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叫做 RZIM， 叫 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y，Ravi Zacharias 国际的事工，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卫道学，我就大概讲一下他自己的见证。这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是一个印度人。那他大概半个世纪之前，他移民到加拿大，然后来到美国，就定居在加拿大亚特兰大。那他是一个印度人，所以他很多地方他们的生活的习惯跟中国人是一样，就是对孩子的教育是超过了一切。所以孩子读书读得好，要读第一名，然后要考要一切好，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孩子。那他的 Ravi 的父亲是一个很有名大学毕业的，而且在国家里面是任很高的政府里面很高的职位，所以他非常的严厉，对孩子非常严厉。他有总共有5个兄弟姐妹，他在吃饭的时候经常在骂这个 Ravi， 说他没有出息，你这个家没有出息，他不念书。他妈妈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 Ravi 唯一到家里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他妈妈说哎呀吃饭了，他就马上就跑过来，否则一完了他就走。所以 Ravi 从小的时候对读书没有兴趣，所以他父亲整天的责备他，特别是他父亲很严厉，讲了很多的话让他失去了他的志趣，讲他没有出息，你这个人将来一辈子没有出息。所以他在17岁的时候，他就到实验室拿了一些实验室的药回来，在家里面就吞下去。当他快要差不多的时候，他太痛苦就叫了，然后大家发现了就把他送到医院去。到了医院以后，他当然家里很急，送到这个 emergency， 送到这个紧急室里。医生就跟这个妈妈讲，他说机会不大。那他就在医院里面身上都吊满了各种的针，各种的药物。这个时候就突然来了一个人，那个人拿了一本圣经，就创造了这个紧急室。他母亲就很不高兴，你怎么进来的？这个地方你怎么可以进来？那他说这本圣经你能不能给他？那他说你赶快走。他说这样子，你能不能念一段圣经给这个 Ravi， 就是用约翰福音14章19节。怎么说呢？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但是感谢主，他活过来，他一活过来了，这句话他就把他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上帝，他就开始奋发的读书，他到世界最好的学校去念书，他就变成一个后来当今最有名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卫道学家。他一年有200多天的时间在全世界各地走，专门到最有名的大学跟一些年轻人来跟他们辩论到底生命的意义。他做了有30本书，最畅销的一本书叫做 Can Man Live Without God？ 我们人可以没有神就可以活吗？ 有50万本出来，而且他有一本书叫做《众神之上》，是上一次我们在曼哈姆的时候把这本书带来介绍给各位。他今年5月被主接去，后来他父亲信主，他父亲退休以后也到了美国。他父亲过世的时候，把他特别叫去，叫去以后，他父亲说 ：“I'm sorry， 我对不起孩子，我对你对不起。”当一个人跟神和好的时候，他就跟自己和好，也跟人和好，跟人和好。Ravi 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人，他的父亲能够在最后的时候给他道歉。你可以从他的言语中间可以感觉到他父亲以前对他的伤害，但是也感觉到他父亲对他道歉以后他心中那些的安慰，你的安慰。所以人，神与人和好以后，人跟自己就会和好，人跟人才会和好，才会和好。与上帝和好的途径，格林多后书5章19节，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跟自己和好。途径是什么？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基督徒啊，在彼此通信的时候，的信的末了，都会写一个什么 in Christ， 或者是在基督里，当然在基督里。所以我今天就要讲一下在基督里，大概我花一点时间来跟各位来分享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与神和好啊，在很好啊。那在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若有人，那今天我们要谈一下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新造人这句话英文叫做 new creation， 新的创造，新的创造，新的创造。什么叫做新的创造？新的创造的意思就是他这个人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是新的。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越来越新的人。而且是我们上个礼拜五所查的，是向忘记背后，努力往前，向着标杆直跑，是不断的动作，不断的动作。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就像我们每个人买一个新的衣服穿上一样，刚买来以后，哎呀，从这个拿来是全新的，非常漂亮，我开始穿上。当你穿上那件衣服的时候，的下一秒钟，它就不是新的。越来越旧，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头是越来越新，越来越新，越来越新。这种创造的大能，就像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神的创造，神这个大能创造了宇宙万物。同样的，我们的新人 new creation 的创造，就像那样的创造一样，神的创造的这种行动的大能，伟大到像我们创世界的创造一样。对保罗来说，和好是神新创造的表彰，神借此转化他的子民生活的动力，从而转化他们生活的方式。今天我们念的圣经格林多后书第5章14节15节也这么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并且他替众人死，那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它是一种生命的变化，生活的改变，是一个新造的。在基督里头是跟主的联合，跟主的联合。约翰福音15章4到5节也这么说，他说，你们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也不能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你们就不能够做什么。记住，是枝子连在这个葡萄树上面，树上面。其实这一段话很简单，但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看呢，是不同。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恩赐的时候，我们就尽量彰显我们的恩赐，把自己显得更大，让更多人知道 彰显的恩赐。但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这个枝干不是为了你，这个枝干不是要你越来越壮大，而是这个枝干是让你能够更多的结果子，结果子。弟兄姐妹注意这一点，我们在基督里头是越来越新，越来越新，新什么？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是像耶稣基督的品行。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谦卑的不断的往前走。这是这个枝子结在葡萄树上，目的是结果子，不是让我更壮大，不是吸了营养以后让我 更壮大。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住在基督里头是跟主自己的联合。那跟在基督里还有一个意思，从这个己出来进入基督，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己是什么？这个己就是罪，我从罪里头出来进入基督啊，这就是进在基督里的这基督里的方式。我们怎么进入在基督里头？就是我把我的罪放出来，我天天的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以至于我把我的罪把它放出来，放出来以后我就在基督里，这就基督。但是我们认罪悔改不是我们本人，我们本人这个不愿意认罪悔改。我跟立山在教会里面带三福有十几年的机会，那我们常常带人一起出去三福布道，那在布道的中间里面就常常就跟人家传福音，很多次很多次，特别是真是跟他们有念过书的人，我不是罪人，他们就卡在这个地方，我不是罪人，我没有罪，我没有罪。我们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除非圣灵进到我的心里头，我才能够谦卑下来，晓得我是罪人，从这个挤出来，进入到基督，进入到基督，在基督里，不但是我们属于基督，基督也属于我们，是永恒里头是属于我们，这是在基督里的最终，那永远属于我们，我们永远属于他，这个叫做在基督里，叫做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头要付出代价，付出代价，什么代价？路加福音9章23节，若有人要跟从我，意思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是定罪的地方，定罪的地方，天天的认罪悔改，在基督里头。同样的，在基督里头要学习基督为他受苦。腓立比书的1章29节我们也查过了，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怎么样？为他受苦，学习他的受苦。在基督里的生活，到基督里怎么生活啊？这一段也很有意思，来跟各位分享。约翰一书1章7到10节，很多人会背，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行，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也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是自己没有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这一段要好好解释一下，很有意思。因为说我们在光中行，那怎么到了第七章后来说他的血也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在光中行怎么还有罪呢？到了第八节是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到了第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以上帝为说谎的，在光中行怎么会有罪呢？怎么会有罪呢？诶，这句从这一段话很有意思，在光中行很有意思，而且在光中行就跟上帝一起彼此相交。光中行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当我们在光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影子，对吗？就看到我们影子，这个光越强，这个影子就越黑啊，就越黑，对不懂的意思吗？这个光越强，这个影子就越黑，所以这个光就照出我们的罪来，以至于我们下面怎么样？我们就认自己的罪， 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一切不义。这一从第七节到第十节，整个这几节里头，所有的动词都是现在时，这就是在基督里头。我们在基督里头是跟在光中跟基督一起相交，就相交的意思就是 fellowship， 跟他一起 fellowship， 在基督里头，而且是在光中，他的光是洁白的光，完全的光，这个光照出我心中的隐恶来，以致我立刻就会认罪悔改。如果我认罪悔改，他是信实是公义的，他一定赦免我的罪，而且洗净 wash out， 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在光中行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下一个，与上帝和好的回应。回应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啊，到了第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我们读过的。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前面的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跟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二十节是相对应的。我们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什么职分？到了二十节就讲到，基督的使者。什么是基督的使者？使者就是 ambassador。那在美国这个很有名的使者，就是用这个名字出来。一个 ambassador， 一个国家的大使。他是一个政府派出来的，他所讲的话，所一切都是要这个国家的元首他的想法，他自己没有任何的意见，那边的想法告诉他，他就来传达这个事情。这是使者。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使者，他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是我们使者要做的事情，这是他给我们的。最后离开升天之前，他告诉我们，目的是让我们什么？是让我们求，让我们劝人，让我们求人干什么？信主与上帝和好，我们那北堂哈，北堂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北堂，我们那。快二十年前，我们有一对夫妻，有一对夫妻也不年轻的，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呢没有孩子，他们就想领养孩子，他们就在中国去领养一个孩子，到中国去领养孩子，大概大部分都是女孩子，他们就领养一个小很小刚生下来一个女孩，到都签好了以后，突然就跟他讲说，哎，这个是一个双胞胎，你要不要第二个？他说很好啊，两个我都要。所以他就领养回来，我们就看到来了我们教会，我很高兴看到这小孩刚生下来没有多久，很漂亮，两个小孩长得很漂亮，两个女孩子，就慢慢长大，过了几个慢慢长大，我们晓得这个七坐八爬，八爬七个月大概开始坐，慢慢到了八月爬，结果越来越大，到了一岁以后他还是不会坐，还是不会爬，后来就去看医生，医生就发现，就检查他的基因，就发现他有所谓的mitochondrial 的 dysfunction， 也就是线粒体的功能障碍，是一种遗传病。线粒体我们晓得，所谓叫 powerhouse， 就是身体的能量，制造能量的地方，给人能量的地方。你所以可以运动，是因为这个在我们细胞里面有千千百百的这个线粒体在那个地方。他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长，但是他不会动，完全不会动。脑筋也就慢慢痴呆，越来越大，一直长到13岁，分别13岁，两个都过去。我们看到这两个孩子，也在13年以后去参加这个两个小孩的，分别参加这两个小孩的葬礼，很难过。我讲这故事的意思，我们教会往往不是这个样子吗？我们教会的能力在什么地方？在哪里？我们教会好像就在一个社团，在那边 啊，用一个名字，我们是在歌唱基督啊，但是我们在做什么？好像我们每个礼拜就把收来的钱再算了以后，跟大家讲我们收了多少钱，然后这就是我们，哎呀，我们要该付什么账，我们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吗？到底我们的能力在什么地方？上帝给我们能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们能力在哪里？哪里？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我记得上一次跟各位在这边分享的时候，说我们要不要这同工们，我们花一段时间，有一两天，一个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我们一起来谈一下，我们这个将来这个教会的意向在哪里，往哪里走？意向在哪里？还是说我们每一个礼拜天，就是我们收了多少奉献，感谢主，哎，我们把这个钱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用？到底上帝要我们成立这个教会的意向在哪里？有没有想这个问题？我们的能力在哪里？我们现在有了小组，我们小组的目的是干什么？小组的目的是两个，第一个是什么？是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增长，属灵的增长。所以说是什么？所以说是门徒训练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彼此的查经，直到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属灵的增长，门徒的训练，门徒的训练。第二个是什么？小组是教会外展的触角，这个是教会。教会应该是慢慢慢慢的要把不信的人能够请他进来，是外展的触角，是传福音的。一个是门徒训练，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传福音。因为是传福音的关系，所以新人进来以后就门徒训练，所以这个小组会慢慢大。但是因为是小组的关系，所以他必须小，必须小。所以当我们开始小组，就开始做门徒训练，就开始训练人，能够到了一个程度，到了有七八家以后，就大家就开始要分开了，就分开了，就变成两组，变成两组。我从1993年开始，一直到我在教会退休，一直负责教会的小组，传奇小组事。到我离开的时候，我们北堂有30多个小组，30个小组。那我在教会里面，还有些人跟我开玩笑说啊，我给我一个不好的名义，说丁长老常常逼迫我。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小组慢慢大，因为这个小组是大家相合，希望彼此相爱相爱，开始来的人大家认识以后，让他愿意来，孩子也自己相爱相爱，就所以越来越大。但是到了慢慢大以后，我就过去跟他们的主席或者辅导讲，所以你们开始要准备分了，开始分。那这个为什么要分？因为教会是个有机体，不是一个死的。我刚才讲过，用那个人得到这个线粒体的这个功能障碍的一个病，他会长大，但是他没有任何的function，没有。我们的function是在我们的小组里头，在我们的小组里头，小组就是小。到了一个程度以后，我们训练出来人以后，就把它分开。小组不能够大，否则不叫的小组。分开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教会是一个有机体啊，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接触点。我们可以在曼哈有一个小组，在任何其他地方有一个小组，在不同的地方都有小组，到任何一个社区里面都有小组。这是教会，它是一个触角。一个触角。路加福音里面2:40讲到耶稣是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这就是教会。我们是不是有渐渐的长大？渐渐的长大。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强壮，在属灵上面的越来越强壮？我们是不是有上帝给的智慧？因为这个样子，上帝的恩典真正的在我们中间。是上帝要与人和好，上帝要与人和好，不是人要与神和好，是神主动要与人和好，并不是神需要与人和好，而是人需要与神和好。我再念一遍，不是人要与神和好，是神主动要与人和好，并不是神需要与人和好，而是人需要与神和好，否则我们就下地狱，我们神的震怒就在我们身上。不是悔改祷告或者人的善行使神与人和好， 而是神因着爱，借着他的恩典，使人与他和好，与他和好。路加福音二十章哈很有意思，二十章这个二十一节、二十五节是讲到了纳税给凯撒，纳税给凯撒啊，这个文士跟祭司长，他们呢很想找一个机会啊，把耶稣逮到耶稣，但是找不到机会，找不到机会，所以就派人呢、啊，派奸细去试探他，去探他。那这次探很有意思啊，他去了以后就问耶稣说：“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啊，这句话很尖的，很坏。这句话简直是没有回答的，没办法回答。如果说不可以纳税给凯撒，他们马上就去告诉罗马，就把耶稣逮起来，说这个人反叛。所以耶稣就被逮起来。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纳税给凯撒，犹太人就要打他，因为他站在这个罗马人那边。哎，耶稣说的很好。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一看，给我看一看。这个银钱上面的像跟号是谁的？像跟号是谁？”哎，他们就说：“是凯撒的，当时凯撒的，像是凯撒。”那这样，这个凯撒，耶稣就说：“这样子的话，凯撒的物就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就归给上帝。”哇，这一说，他们把嘴就捂住了，没有话好说。这没有办法，怎么说呢？啊，这个也没办法逮他，也没有办法治定他的罪，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实在是没有智慧，没有聪明。他们应该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应该问，他们没有问。他们应该问什么呢？什么是当归给上帝的？什么是应该当归给上帝的？你晓得耶稣会怎么回答他们说呢？所以怎么说呢？耶稣会这样说：谁的形象是在你们身上？谁的形象在你们身上？属于凯撒的就归给凯撒，属于神的就归给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主动来寻找世上的人，要跟人和好，要跟和好。我最后跟各位有几点的结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结论，对于上帝和好的态度，对于上帝和好的态度。我们今天的教会里头哈，跟上帝和好迫切心的意志有多少？我们对上帝 的跟上帝和好这种迫切心的意志有多少？有多少？我们的神，我们觉得太多的人就觉得我们的神是那么样的渺小，好像我们每次祷告他都不听一样，是那么样的渺小，而我自我的意志却是那么样的大，那么样的大。我们对神畏惧的心太不足了，以至于我们很少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有多严重。我特别将来讲到后现代的人对罪的意志心是非常的小，包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教会里的我们对自己的罪有多严重，意志力不足，完全不足，以至于我们很少的去畏惧上帝。这是一个循环，不是吗？而且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在这个恶性的循环里头，我们感受到最迫切的需要不是因为自己有罪而要与神和好，而是因为我们的自卑需要自己跟自己和好，自己和好。第二点，基督的使者的名分，基督使者的名分。神不但在他愤怒中间审判世界，他也把他的审判倾倒在他自己的儿子的身上，借以使世界与他和好，因耶稣基督跟他和好。我们虽然有罪，但仍然得救，我们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权势，在神的眼中我们被视为是公义的，是新的创造，新的创造。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good news， 是 gospel， 是福音。这是基督吩咐我们每一个 做使者的工作。不是我们和神一起工作，而是神透过我们发出呼唤，不是我们对神的大业做出贡献，而是与他人分享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向人宣讲或者活出福音，一方面是我们对神审判的畏惧，我们真的对上帝是有畏惧，他真的审判我们，我们对这个有畏惧；另一方面是被神的爱激励，我们想到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想到他们有一天被上帝审判，我们的爱在哪里？在哪里？我们对上帝的爱的激励。当信徒不再为自己活，而是替他们死的主而活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宣讲活出的福音的。第三点，回到神那里永远都不太迟，永远不太迟。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0节最后一节，这边讲到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求你们，这是传福音的态度，传福音的态度，劝人跟上帝和好，劝跟求，劝跟求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会太迟在主里，劝人，求人，劝人，求人。和好是神的恩典，我们许多的信徒蒙了神的恩典，却往往把恩典当作服侍的对象，忘记了施恩的主。我再说一遍，和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许多的信徒蒙了神的恩典，却往往把恩典当作主，当作服侍的对象，服侍的对象，忘记了施恩的主。这是我几十年里头在教会里面所往往看到的现象。许多年轻的夫妇和年轻人，他们信主以后大有热心，请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不论白天晚上他不在乎，拼命的做。一旦到他结婚，人就不见了，或者是年轻的夫妻也是热心服侍，到他们一有孩子就不见了，就不见了。我们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能够把恩典当作主，就忘记了主，忘记了主。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一篇与上帝和好，特别在这个疫情的时候，疫情是环境，是环境，除非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内心就有平静，外面的风浪就像约拿一样，在深海里头几乎被淹死，就像这个疫情一样，在我们四周，我们好像被淹没一样。但是在上帝的恩典里头，我们内心平静，就像尼托生一样，在监狱里面关了20年，他从来没有埋怨过，没有埋怨过。他这个监狱的这个狱长要他做这个小组的组长，人家不理解，他说没有问题，圣经里面罗马书的13章讲，我们应当被执政掌权的，我们要尊敬他，我们要听他的话。他在监狱里面也从来没有埋怨过。弟兄姐妹，环境是人外的事情，真正的是内心的事情。基督教跟佛教跟天主教，或者是跟犹太教，或者跟伊斯兰教，最大的不一样是，上帝改变我们的是心造人的内心，是我们的内心，不是我们的外表。外表 我们吃洁净的食物不能够让我们内心洁净，不能够让我们内心洁净。我们跟神和好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真正正面的人生。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这一段时间来敬拜你，是吧？特别是我们跟上帝和好，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里头跟你天天时时刻刻的跟你和好。主啊，求你自己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一生都走在你的里。主啊，谢谢你，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灵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